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书亚记。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约书亚记的第六讲。
我们说过，约书亚记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的中部战役，其中包括了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两个战役。
当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中部两个具有战略性的城市以后，约书亚并没有一鼓作气进军迦南其他的地方，反而在以巴路山上带领以色列全会众重新跟神立约。
然后约书亚就准备和迦南南部的亚摩利人作战。
是的，约书亚记第九章跟第十章就记载了他们在南部的战役。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这一整个大段落的引言，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经文说，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弟兄姐妹，所谓山地指的是它的中央山脉，高原就是腓力士平原和中央山脉之间的一片高地，沿海一带呢就是沿着地中海的平原。这三大区就是迦南地从东到西的地理形势。再从这三大区的人口分布来说，有诸王统治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
是的，统治那里的诸王听见以色列人征服了耶利哥城跟爱城，就计划用联合的军事行动来抵抗以色列人。
没想到啊，他们的计划却被基遍人的投降以色列人给打乱了。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说到基遍人细心的筹划。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基遍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山城，在爱城西南边，离开东南边的耶路撒冷只有12公里，就是不到 7.5 英里的地方。城里的居民呢，主要是西魏人。
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神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要毁灭比他们强大的迦南人，西魏人也是其中的一个。
对，神的命令是以色列人必须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以和他们立约。基遍城里的人一定知道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欺骗的方法去向以色列人求和。
于是基遍人带了旧口袋、旧皮囊、旧鞋子、旧衣服，甚至不新鲜的发了霉的饼，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啊误以为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不是迦南地的居民。
在生命记20章11到16节曾经说过， 神吩咐以色列人在攻打其他城市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离他们很远的城市，以色列人要先尝试用和平的方式对待他们。如果那些城的人愿意投降的话，以色列人就可以接纳他们。
所以第七节到十三节就记载了基遍人是怎么让以色列人上当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施本王西宏和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
弟兄姐妹，基遍人一开始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意思就是他们愿意无条件的归顺以色列人，而且呢，他们还强调自己是从极远之地来的。
约书亚从他们的旧衣服、旧皮带跟他们发硬长霉的饼，就误以为他们说的是真话。加上他们还告诉约书亚说，他们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知道神在埃及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怎么样战胜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所以他们要来归顺以色列。
对，他们说了那么多动听的话，可是呢，却完全没有提到以色列人最近毁灭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事，假装他们对最近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事一点都不晓得，那就更让以色列人误以为他们不是迦南地的居民，中了他们的诡计。
是啊，十四节跟十五节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弟兄姐妹，对古代的东方人来说，接受别人的食物就表示接受对方的友谊。可是约书亚接受基遍人投降的时候并没有求问神。
不久以后以色列人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下面16节到27节就是说到基遍人后来的命运。我们先看16节到18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
弟兄姐妹，根据17节，这次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包括以基遍为首的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除了基遍以外，一个是在基遍西边的基非拉，今天呢叫基法拉山丘，一个是在基遍东北边的比路，今天叫艾比拉，另一个就是在基遍西南边的基列耶林，它是今天的艾亚斯哈山丘。 这三个城市和畸变的距离都是在8公里之内，也就是不到5英里。
对，当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受了骗，就很气愤地向畸变人兴师问罪。可是他们的领袖已经指着神起了誓，所以即使明明知道自己受了骗，也不能够违背他们向神所起的誓，就只好对自己的首领发怨言了。
是的，以色列人知道向神背誓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后来撒母耳记下21章1-6节，扫罗就是因为没有遵守当时他们和畸变人所立的誓约，杀了畸变人，所以神就降饥荒刑罚他们。
对，金华牧师啊，不能够违背誓言跟必须要消灭畸变人，这两个都是神的命令，这实在是一个叫他们进退两难的局面。
对，最后啊，以色列的首领们决定遵守和畸变人所立的约，同时呢，也想出一个惩罚畸变人谎言的办法。我们来念19节-23节。
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
以色列首领决定容他们活着，这就满足了他们向畸变人所起的誓。可是畸变人要断不了做奴仆，为神的殿劈柴挑水，这是对畸变人永远的咒诅。
那么畸变人是不是接受这样的命运呢？我们看24节-27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为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弟兄姐妹，畸变人情愿接受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惩罚，没有想到这个咒诅反而成了对他们永远的祝福。
是啊，经过时代的演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畸变人就被称为尼提宁，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族谱里面。我们可以参考历代志上9章2节、以斯拉记2章43节、58节跟8章20节等等的经文。
弟兄姐妹，尼廷宁这个名字，它的希伯来文字根就是27节说的约书亚使他们做劈柴挑水的人的使字。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意思呢，就是给，因为他们是给圣殿去做服事的人。也可以说尼廷宁的意思就是指那些受以色列人差使去服侍圣殿的畸变人。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畸变人虽然用诡诈去选择站在神这一边，可是神却接纳了他们，把给他们的咒诅变成了祝福， 这不也是雅各的经验吗？他虽然用自己的诡诈去骗取了长子的祝福，神也照样的赐福给他。
是的，可见呢，无论是谁，只要有心向神，神也是同样的一定会赐福给他。自从基遍人用诡计归顺了以色列人以后，迦南地的人当然非常的气愤，所以靠近基遍的五个亚摩利王就决定发动联军去讨伐便捷的基遍。
对，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就是记载这段历史。我们先念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关于五个亚摩利王要去攻打基遍的决定。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攻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来王和贤、耶莫王毕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壁，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
弟兄姐妹，基遍像是一个都城，比爱城和伯特利大，而且基遍的居民都是勇士。自从他投降以色列以后，基遍就成了以色列南境的基地，使南边的迦南城感受到威胁。尤其是在基遍东南面最接近基遍的耶路撒冷更是首当其冲。所以啊，耶路撒冷王就联合附近另外四个城市一起去攻打基遍。
这四个城市包括在耶路撒冷南边的希伯伦，在耶路撒冷西边的耶莫跟拉吉，就是今天的以杜为土丘，还有就是耶路撒冷西南的伊基伦，今天叫做艾赫西土丘，都在距离耶路撒冷城10到40公里之间，也就是6到25英里的范围之内。
对，这四个城市加上耶路撒冷就是迦南地南部高原的主要城市了。基遍人已经成熟了以色列人，五个亚摩利王的联军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保护他们的责任了。
所以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弟兄姐妹，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说到，神拣选约书亚的时候曾经对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在第一章第九节，神就坚固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后来约书亚要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节又说到，神应许要把耶利哥城都交在约书亚手中。到了约书亚要攻打爱城以前，第八章第一节，神对约书亚再一次说，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已经把爱城都交在你手里。
这一次当神打发约书亚去救基遍人的时候，神再一次重复同样的话来鼓励约书亚不要怕，同时也重复地应许他说，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弟兄姐妹，这场战争显出了约书亚军事上的才能和智慧，加上神用神迹去帮助约书亚，约书亚战胜了五个亚摩利王的联军。
对，第九节到十一节就说到约书亚的战略跟神怎么样用冰雹来帮助约书亚。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基遍和爱城一样的都是在山坡顶上，从吉甲到基遍的路上有一段很陡峭的山坡路，约书亚采取突击战术，趁着夜间率领军队爬过陡坡去到基遍，叫那五个亚摩利王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于是整个联军就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不成军。
他们从迦南地南部东西向的主要通路经过伯和伦，穿过雅雅伦谷，一直向西南的方向撤退。伯和伦是一座山，它的一面是上坡路，另外一面呢是一条很长的下坡路。
是的，亚摩利人的联军往下坡路段逃跑的时候，神又给了亚摩利人的联军另外一个意外，就是从天上降下了冰雹，而且十一节在冰雹下面有小字说，冰雹原文作石头，可见那冰雹既特别大又特别硬。结果被冰雹打死的联军比以色列人杀死的还多。
对，约书亚的军队一直追杀亚摩利的联军，到了雅雅伦谷。圣经十二节到十五节接着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
约书亚祷告耶和华神，要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停在亚雅伦谷，好让以色列人能够一鼓作气向亚摩利人报仇。
因为基遍在东边，是太阳出来的方向，而亚雅伦谷在西边，是月亮出现的方向，所以约书亚的祷告就是让白天停止在战场的上空，一直到以色列全军歼灭敌军为止。神果然听了约书亚的祷告，让日头停在空中有一日之久。
弟兄姐妹，这整段话是从亚撒尔书里揭露下来的。亚撒尔书是一本以色列人歌颂英雄和战绩的史诗集。在那本史诗集里头，约书亚的祷告词是一首诗的形态来表达的。他说，太阳啊，要在基遍崖口，要停在雅雅伦谷， 于是太阳哑口，月亮停止，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弟兄姐妹，形容太阳哑了，就是不发光的意思。另外，停字和哑字也是同义词。所以呢，约书亚的祷告是求神让太阳阴暗不发热，月亮也不出现。神借着神迹让以色列人歼灭了所有的敌人。
嗯，接下来16节到27节，圣经就回头叙述了以色列人歼灭亚摩利五王联盟的细节。其中16节到21节是记载歼灭亚摩利王的全军。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其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五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其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门，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敌人，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其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
弟兄姐妹，看来那五个王是一起逃走的，所以他们才藏在同一个洞里。约书亚知道亚摩利王藏在洞里以后，就派人用大石头堵死洞口，然后继续的追赶敌人，直到消灭了他们。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意思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的挑衅他们了。
嗯，接着约书亚就要来处理那五个王了。22节到27节，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只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
24节说，约书亚要以色列的军长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这是古时候征服别人的记号。考古学家从埃及和亚述挖掘出来的石碑上也常常见到这种记载和图画。
是的，从前神怎么样好几次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现在约书亚也用同样的话去勉励他的军长，要他们勇敢地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
约书亚杀了那五个王以后，就把他们的尸首挂在树上，表示他们是被咒诅的。在太阳要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他们取下来，就像从前约书亚对待爱神的王一样。最后约书亚就把他们的尸首丢在他们自己藏过的洞里，这个他们为自己所找的避难所却成了他们的坟墓。
嗯，弟兄姐妹，这场战争结束了，可是要消灭全迦南几个民族的战争却还要继续下去。从约书亚记第10章28节起， 记载了以色列人乘胜追击，快速地攻打迦南地南边的几个城市，最后征服了整个南部的地区。
金佩啊，这个部分我们就留到下一讲，和约书亚记第11章、12章的北部战役一起来查考。
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